所以这本书应该是对五卷书的编译，对印度五卷书的编译，但是仅编译了五卷书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加上了编译者自己写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加上了充满着阿拉伯色彩的、充满着穆斯林色彩的一些故事，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是一个翻译加创作。阿拉伯人由于文化比较的浅，开化比较晚，凡是这种人吧，这种民族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那些道理啊，这些道理虽然不太深，但是只要讲道理他就挺喜欢，因为这个有利于提升和快速提升他的思想品位。所以在卡里勒蒂姆典当中大量的收编了一些带有哲理的、带有哲理色彩的、具有一定思想性的故事。你比如说我在121页引用了这一个这一段，就是借印度哲学家的口说出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的就是要少说话，要慎言，但是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中国皇帝说，收回我没有说过的话比收回我说话的话更容易。印度皇帝说，我不明白那些爱说话的人，说了有利于他的话果然就带来好处，但说了与他有害的话必然招来祸殃。波斯皇帝说，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控制了我，倘若我不说这句话我就能支配他。大秦皇帝说，没有出口的话我从来不后悔，可是说过的话我却常常后悔。确实是这些格言警句吧，说的都是实在话，一句谨言慎行，少说话，从四个方面，从四个皇帝之口加以表述，就不断反复，符合故事的特点。就是故事吧，你说完了他要不好听，这句话可以一带而过，没注意不小心就略过了。那么有四个皇帝从不同角度都说这句话，就给听众和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确实在生活当中说话容易，不说话不容易，谁要是长着嘴有脑子，在该说话的时候却不说话，这个修行了不得，这个修养了不得。所以我佩服这样的人，我很想学这样的人，可是到现在学不来这样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说明这个有多么难。当然当老师的如果该说的话也不说，我坐在这儿半天一句，你们脑子都光，所以还得说，没办法。可是当老师的由于说的多，说多了言多必失，可是由于言多必失是个规律，不可能言多不失，因为忌讳言多必失，所以就不说或少说，行不行啊？不行，这一上午你不能停止的说。你要理科我可以把它写一会儿，可等着都叫你们看会儿书，讨论讨论都可以，这么大的一个教室就得说，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关于教师教学的一些基本感想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老师讲课说错话不要紧，说的不对也不要紧，我不是江泽民、胡锦涛，我说错话没什么大的问题啊，你们姑妄听之就完了，是吧？有点启发性就完了，供批判用就完了，老师正这样。但这一位，这四位都是皇帝，那就不一样。皇帝从这点讲很可怜，他因为他们很少有言论自由，有他的自由那一面，也有他没有自由的那一面，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天底下最有权力的人连自己的身体和话语都不能自我支配，事情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世界生态基本上是公平的啊。你比如说你最有知名度，你却最没有自由。一个明星上个饭馆吃个饭，到哪别人都盯着，一不小心比如给拍起来当个新闻，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个事放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是多么的不可忍受， 要个性比较强的人，我宁愿不当明星，我绝不会过这种生活，这种生活简直太难过了，因为比什么自由比什么实际上都重要。但是话说回来，你从公众那儿得到了你想得到的那些荣誉、推捧或者金钱，你就得接受公众对你的监督，甚至你就得接受公众对你的亵渎，对你的亵渎这够严重了啊！包括公众对一些政治家的亵渎，因为权力是公众给你的，你也得接受啊。所以，只要是社会平衡、自然平衡形式的东西，我觉得基本上是公平，不通过权力干预的东西，基本上是公平。阿拉伯人自从印度偷来了这个故事以后，他的故事创作的能力达到了极大的发挥。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头讲市井文学的时候要讲一千零一夜，我认为那是一个市井故事，不是农民的故事，所以搁到后头讲。接着阿拉伯人有一个本土的产生于本土的民间故事，叫昂泰拉传奇，这里头讲的是一个阿拉伯的民间英雄叫昂泰拉。昂泰拉这个人是蒙昧时期著名的诗人，也是七个玄师诗人之一，关于他的传说在阿拉伯世界广泛流传。在这个昂泰拉的故事当中，主要是把他写成一个勇士。这个人呢，是阿拉伯人和黑人女奴这个生下来混血儿，生下来就黑。在阿拉伯的这个世俗法律当中，阿拉伯男人和黑人女奴生的孩子同样是奴隶，没有像他跟阿拉伯人生的那样的有地位，奴隶就是生下来就干活的。而这个故事当中，把一个奴隶，把一个有着黑人血统的人当作阿拉伯民族英雄来看待，起码能说明两点。第一点，阿拉伯人不太讲血统，这一点和他的兄弟民族犹太人很不一样，上次我提到过。第二点，阿拉伯人与其崇尚属血统，不如说他们崇尚的是履历，一个旅行的履历，一个月的就是体力，崇尚的是一个人的体力，一个人的履历，只要这个人有劲儿就可以了，力大无比的大力士。小时候才十来岁，给他父亲看羊，看见一个狮子闯到羊圈里面吃羊，他就闯不去，把狮子抓住，把他的嘴撕裂甩到了原地羊圈外头。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做到这一点容易吗？当然这绝对是胡扯，阿拉伯式的夸张，想象和夸张远远的超越中国人。日本人在研究中国国民性的时候，几乎大部分人都说中国人善夸张，白发一日三千丈，这种词在日语当中没有。其实中国的夸张和阿拉伯比差得远。这个故事就表现了在当时蒙昧时期一切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年代，一个人的体力，一个人的英勇行为，舍近救人的行为是多么的重要，折射出阿拉伯人的道德观念，同时也部分的反映了阿拉伯人的某些民族性格，比如说喜怒哀乐无常，比如说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这是我们东亚人和中亚人接触的时候，乃至跟非洲人接触的时候最容易得到的一个感触。就是说中国人和东亚人说话，这说话不算数是很丢人的，言必信，行必果，可是在这些地区的一般民族当中，说过的话马上就改，马上就忘，说了白说，这几乎是一个习惯，丝毫不以为是什么问题。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就大了，在他们看来不是问题。你比如在这个故事当中就讲， 这个昂泰拉喜欢他的表妹，喜欢他的堂妹阿普莱，他的表妹也喜欢他，但是由于他的奴隶身份，他不可能结婚。所以包括昂泰拉的父亲和他的表妹的父亲，就是他的叔叔，都反对他跟昂泰拉交往。可是每当遇到敌人需要昂泰拉来救他们的时候，他的父亲，他的叔叔，就阿普莱的父亲，都跟那个阿泰拉说，你把这些敌人打跑了，我们接着就把阿普莱嫁给你。于是乎阿泰拉就为了爱情舍身出生入死，就把敌人打跑，打跑了以后立刻变卦。就这样的故事，就这样的情景，在故事里反复的反复不断的重复，就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最后昂泰拉也死于背信弃义，被一支毒箭射中，不治而亡。所以这个故事呢，应该说反映了阿拉伯人古代的生活，非常形象的反映了阿拉伯人古代的生活方式，就是阿拉伯人在古代靠什么活着？靠抢劫活着。游牧的环境并不比今天更好，阿拉伯半岛绿洲很少，沙漠居多，所以逐水草而居，仅能养活一部分人，大部分人是靠抢劫活着。而两路人马相遇，必然发生战争，战争必然是两败俱伤，或者一败俱伤，或者反正两不相斗，必有两伤，或必有一伤。总之，在每次战争的时候，就要削弱人口，所以阿拉伯半岛的人口总是上不去，主要是生存条件和战争带来的。由于人口上不去，才使得这块土地有一种平衡。由于互相抢劫，必有伤亡，所以这一块有限的物质才能养活这些人口，使这些人口绵延。这些东西主要是东西方贸易通过阿拉伯地区的时候被截获的一些东西，或有些部落抢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没有家，都在驼背上，在马背上扎帐篷居住，在途中必然遇上别的部落，所以遇到的时候跟别的部落又打，打完之后这些东西肯定又被别人抢了，所以不断的你抢我，我抢你，在抢的过程当中适者生存，就阿泰拉这样的人就生存。所以阿拉伯人是这样的在古代是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所以到后来为什么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教，就他们觉得这样肯定不行，由抢劫转为经商才是正路，因为不经商阿拉伯人没有前途，光游牧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穆罕默德的伟大和英明之处。而要经商必须有好的和平的环境，所以部族之间的争斗必须结束，而要结束部族之间的争斗，唯一的一个办法叫结束多神教，原始多神教，当时是一个部族信奉一个神，信奉不同神的人视若仇人，见了就打。现在比如大家都信奉一个神，既然大家谁都不信谁的神，那好吧，把所有的偶像都砍破。所以这个他们学习犹太教的基本观念就是神不是偶像，偶像的就不是神。例如在犹太教和佛教看，和这个伊斯兰教看来，佛教没有神，因为佛教只有偶像。所以真正的宗教信仰必须打破偶像，神是无形的，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同，就是你把你的偶像给打了，我把我的偶像给打了，大家信谁呀？信一个大家都看不见的，可以想象它存在的一个神。而这个神由于看不见，由于没有偶像，它的威力大得多，而且它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无所不能。原来那个信偶像的都要把偶像带在身边才行，这个不信偶像的宗教，神时时刻刻在我的身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那就永远陪伴着我，所以更容易受到这个信仰者的信仰，因为在逻辑上它是相通的。 所以这个故事呢，对于我们了解伊斯兰教成立以前阿拉伯人的生活就很大的意义。文学作品这个最大的意义，我觉得首先在于满足求知欲，至于审美是在这个满足求知欲的过程当中实现的。看小说一定要带着求知欲去看，比如说你看《源氏物语》，你要带着看看古代日本人是怎么生活的，古代天皇皇宫建筑人情衣食住行恋爱都是怎么搞的，你要带着这个去看，你就能看得下去。你要带着看这个三国的那种心情，那你看不下去，因为它没有情节刺激。所以主要是求知欲，美的这个东西，即使人家是美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知，你就感觉不到美，因为审美需要知识做前提。一个对一个东西完全无知，怎么能是美呢？你比如说音乐是美的，但是如果你对音乐本身不甚了了，对音乐不了解，没有音乐的知识，我想要严重的影响你对音乐的审美欣赏。你比如说听《梁祝》，你不知道《梁祝》后边这个故事，一个外国人听确实也挺感动，但是我们中国人更感动，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梁祝》的知识比他了解的更多，所以我们感到梁祝更美。看小说就是要这样，尤其是看古代作品更应该带求知欲，现代的作品有的作品知识差，就是这方面的功能差。那个有的作品强一些，比如现在一些历史题材的像闯关东什么的，我看的时候我就带着求知欲去看，因为山东人那么多人闯关东，但是迄今为止还真没有一个人写山东人闯关东史。我觉得闯关东这个小说就是一个历史，比历史还历史，因为他据说调查了20多年，广泛的调查那些闯关东的人的那种现在还有健在的那人的生活经历，那人体验写的东西。